家好，欢迎来到中东新闻，我是孙嘉玲。好，那这个礼拜呢，主要要跟大家介绍的中东新闻有三个。第一个呢，是伊朗跟沙乌地的外交新进展。那第二个呢，是上个礼拜有介绍过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索契的会晤、那他们主要讨论了一些两国相感兴趣的话题，那其实最重要的就是黑海粮食协议。好，那第三个呢是算是最新发生的摩洛哥的强震。好，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第一个新闻介绍。在9月3日的时候呢，伊朗的新任驻沙乌地大使埃纳亚提他表示说，自己会在9月5日的时候呢启程前往沙乌地的首都利雅得，正式赴任伊朗驻沙乌地的大使。那另外呢，他也补充说，沙乌地这边呢新任的驻伊朗大使也会在同一个时间来前往伊朗。那其实呢，这个大家应该知道，伊朗跟沙乌地宣布复交这件事呢，其实就是彰显了这两个国家在未来一段时间基本上他们的外交关系会渐渐的往正常的方向迈进。那就包括说在很多的本来比较有斗争的场域那他们的博弈的热度或是烈度会下降。当然这两个国家因为他们的结构性摩擦本来就比较大，所以呢其实不容易就是完全变兄弟之邦。但是呢，总之我们可以预测在未来一段时间伊朗跟沙乌地的关系呢会是一个比较和缓解冻的状态那只是就是说呢，看未来这个关系能维持多久，可能需要再观察。好，那这个伊朗的新驻沙乌地大使埃纳亚提他也表示说，伊朗将在睦邻友好的框架下推动伊沙关系那他说目前呢，这个两国的使领馆已经正式的开展工作，那么两国的外长这种高级别官员呢也已经成功实现互访，所以当然接下来下一步就是这边讲到的互派大使嘛。那在9月5日的时候呢，这个伊朗这边驻沙乌地的新大使就抵达了沙乌地。那同日呢，这个就像前面说的沙乌地他驻伊朗的大使阿卜杜拉安奇呢也抵达了伊朗的首都德黑兰。那么这个是在两国2016年断交之后呢，时隔七年就是伊朗又首次向沙乌地派驻了这个新大使，这个也是很不容易那大家如果还有印象的话呢，这个沙乌地跟伊朗的复交是在这个中国斡旋下这个推动的那两个国家的代表呢是在今年三月在北京举行对话。那对话完之后呢，这个中国、沙乌地跟伊朗三方就签署然后发表了联合声明，宣布说沙乌地跟伊朗呢双方同意恢复外交关系，达成北京协议。那在4月6号的时候呢，两国又签署了联合声明，宣布即日起恢复外交关系。那在6月的时候，伊朗这边他驻沙乌地的这个使领馆这些外交机构呢就又正式重新开放了。那在8月初的时候呢，沙乌地驻伊朗的使领馆这些外交机构也正式开始工作。那基本上呢，这个情况就是往越来越好的方向前进那两国未来还会有什么新的外交进展，或是会不会有一些新的小摩擦，这个都可以再观察。好，那今天的第二个议题呢，是我们上个礼拜也有说到的，这个俄罗斯总统普京还有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他们在9月4号的时候呢，在俄罗斯的索契举行了会晤。那在会晤期间呢，这个其实外界最关心的就是俄罗斯到底要不要重返黑海的粮食协议这件事情那普京这边呢，他是表示说，我知道你们打算就粮食协议提出问题，那我们当然也愿意就此议题进行谈判，我们不会忽视与乌克兰危机有关的问题。所以基本上你可以该怎么讲，就是简化来说说呢，这个普京他的意思就是说，俄罗斯呢对于恢复粮食协议谈判这件事情呢是持开放的态度。那其实 但是呢，就是虽然俄罗斯是这么说的，我们还要看一下现实的这个发展。现实的发展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上次也有提到，这个俄罗斯跟土耳其呢，他们似乎呢有要弄一个在黑海粮食协议外的替代方案哦。那基本上呢，这个普京这一次去就被外界认为说应该是有就这个替代方案进行了这个讨论。那其实这个根据俄罗斯外交部之前的声明可以看到，就是在就是这个替代方案主要是普京这边提出来的，但是当然普京他去说这个不是替代方案，但是其实外界主要就是公认说，那你这个就是因为你不想重返黑海粮食协议，所以你就是弄了这个替代方案嘛，这样。那它的内容是这样，就是呢在卡达提供的金融支持下呢，这个俄罗斯呢会以优惠的价格向土耳其提供100万吨的粮食，那土耳其呢这边它会对粮食进行加工之后再把它提供给有需要的国家哦。那其实呢这个很有趣的就是说，这个这件事情呢虽然这一次谈的是俄罗斯跟土耳其，但是你也可以从这个替代方案来看，你会知道说其实这两个国家是最不急着，应该不能说最不急着，应该说他们相对不会急于要恢复黑海粮食协议，而是只要这个协议它拖着，他们都可以找到别的方式来牟利这样子。因为呢这个其实在黑海粮食协议之前，这个俄罗斯它本身它就有在根据就是根据俄罗斯他们自己在扎波罗热的官员自己也这样讲，就是说他们有从乌克兰这边他们的占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占领地呢这边收购粮食呢，然后就直接卖到中东跟非洲国家去。当然这个举动呢可能在国际上会被称为倒卖，因为虽然俄罗斯你有派官员在乌克兰当地实施统治，可是因为这个统治它不是被国际公认的嘛，那所以你去那边收购人家粮食然后你卖掉的这种行为，它当然会被认为是倒卖。但是呢俄罗斯自己的说法就是说所以没有粮食危机这件事啊，因为我就是有在让乌克兰出口粮食啊，只是就是说这个出口的方式是我这边自己卖还是说是乌克兰这边官方的出口，就是俄罗斯的说法就是差别就是这样。那那个时候俄罗斯是如何把这些粮食卖到中东这边去呢？那当然就是靠土耳其嘛，就是基本上是到土耳其这边啊，那进行了一些这个转口这样子。那其实呢这一次普京他提出的这个替代方案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土耳其扮演的角色是他会对粮食进行加工。那其实如果对土耳其的粮食加工业有了解的朋友就会知道，土耳其呢它的粮食加工业是非常发达的，而且土耳其它从2019年开始它就是世界第一大的面粉的出口国。那其实不是因为说它小麦产非常多，而是因为土耳其它当地就有丰富的把小麦它磨成面粉再出口了这个产业。所以土耳其它会做的事情就是它除了小麦能够自给自足之外呢，他还会向其他国家大量的进口小麦到土耳其这边来加工。所以呢这一次俄罗斯提这个方案，那土耳其呢他基本上他就不会去拒绝嘛，因为这个对他当地的粮食加工业是有利益的。而且这个他还有一个前提，就是说在卡达提供的金融支持下呢，这个俄罗斯可以以优惠的价格向土耳其提供粮食100万吨。那所以呢基本上土耳其这边他也会觉得他自己算了一下之后，他想必也是认为这个是一个不亏的提议，那他可能才会跟普京进行讨论嘛。那所以基本上呢虽然两方的这个领导人就是普京跟埃尔多安呢，他们好像进行了一个快乐的顺利的会面，然后没有吵架，但是呢这个黑海粮食协议会不会因为他们两人好像谈得很顺利就恢复呢？这个恐怕就是要再看哦。因为反正这两个国家现在已经在磨合出一种说，哎，那我们要用什么方式，反正就是要把粮食卖出去，就是只是就是说可能名目就不是像大家一开始期望的这个样子。那当然后续还可以再观察哦，就基本上这个事情 应该还是一个比较长期的事情。那我再稍微介绍一下这个黑海粮食协议中断的背景哦。那是这样的，在2023年7月17日的时候呢，就是曾经三次延期的黑海粮食协议呢，它就宣告到期。那俄罗斯这边呢，它是认为说俄罗斯在之前提出的多项延长粮食协议的条件都没有得到落实，包括允许呢俄罗斯农业银行来重新连接到 SWIFT 系统。那 SWIFT 系统是在战后，就是在2022年战争爆发后，这个俄罗斯基本上它有非常多的银行被踢出这个系统，那它的这个俄罗斯农业银行就是其中一个。所以呢那个时候就是俄罗斯有要求，如果黑海粮食协议进行的话，那希望他们这个俄罗斯农业银行可以重新连接到 SWIFT 上，那显然就是没有得到这个答应，那所以他现在又再提了一次。那还有其他什么条件呢？还有包括说撤销对俄罗斯粮食还有化肥出口的制裁，那还有这个恢复陶里亚蒂到敖德萨的易安输送管线哦，就是有大概这些条件。那这个俄罗斯呢，他这边声称的是他觉得上面提的这些条件都没有被西方满足，所以他就拒绝在俄方，就是让俄方这边呢就同样的配合延长这个黑海粮食协议。那另外呢，俄罗斯也指控说在黑海粮食协议生效期间呢，西方国家呢，你们并没有将粮食用于真正需要帮助的国家上。那所以呢，基本上他就是指控两点，就第一个他被西方骗了，那第二个是西方你们用这些粮食，你们也没有送去第三世界嘛，你们是在一些其实没有那么缺粮的地方，你们抢先卖给自己人这样子哦。那所以呢根据上面的两个宣称，俄罗斯这边呢就拒绝延长协议。但是呢这个俄罗斯呢他也多次强调说，诶，只要他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呢，他就会重返黑海粮食协议哦。那当然啦，就是其实讲到这边应该大家可以比较明显的看出来的，就是俄罗斯呢他更多是把他退出协议这件事当成一个谈判的筹码，就是他知道最急着恢复协议的不是他们嘛，那所以他就把这个东西拿出来放在谈判桌上，然后他要连带的去推其他的条件，让这个西方呢可以来满足他的要求这样子。那当然乌克兰这边呢他也正在寻找这个替代方案哦。那就是呢在基本上他显然现在西方跟俄罗斯没有办法达成一致嘛，所以呢乌克兰这边呢他已经沿着新开辟的黑海运输走廊这边运输了三批粮食，但是呢这个可能还是比较杯水车薪哦，所以当然这个谈判就是还是会继续嘛。那这个土耳其这边呢，当然他的立场始终就是说他要积极的斡旋，然后希望来恢复协议这样子。那当然这个也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土耳其在这件事情上呢他其实是比较也不能说支持俄罗斯，但是呢他会去呼吁说经过这件事情我们要更好的或是更落地的去正视俄罗斯的一些需求跟条件。然后呢这个满足俄罗斯的要求这件事呢，这个可能是需要被考虑的这样子哦。那所以看得出来基本上现在土耳其跟俄罗斯见面之后，可能两个国家有达成了一些在粮食运输或是粮食加工转卖上的一些新进展。但是呢黑海粮食协议它的重启可能最终还是需要西方这边它可能必须要答应俄罗斯一些要求，那可能才有办法哦。不然这个俄罗斯这一次看起来是铁了心，就是你如果不答应我的某一些清单上的条件，那你真的是想都不要想。好，那今天最后一个新闻呢是摩洛哥的强震。那摩洛哥的强震呢，它根据美国的地质调查局的地震讯息网的消息呢，这一次的地震是发生在摩洛哥当地时间的9月8日晚上11点11分。那其实呢这个就是我们这边的9月9日的早上6、7点的时候啊。 那这次的这个震度是 6.8 级，那震央呢是位于马拉喀什的西南约71公里处，震源深度是 18.5 公里。那这个基本上呢，截至9月9日的时候，摩洛哥公布的最新的死伤人数呢，是死亡人数已经上升至2012人，就是2012人。那受伤人数呢，也达到了2059人。那其中有1404人呢，伤势是比较严重的，这样子哦。现在呢，震后的搜救行动还正在进行当中。那摩洛哥的国王穆罕默德六世呢，他也在9月9日这一天主持了就是救灾的相关会议，然后呢来部署震后的救援工作。那在会议同时呢，也决定了摩洛哥会全国哀悼三天，所有的公共建筑呢都会降半旗来哀悼这个国家的悲剧哦。那其实根据呢美国的地质调查局的分析哦，那分析师是表示说呢，其实这一种规模的地震啊，在摩洛哥那附近的地区并不常见，但是呢他也说并不意外哦，因为根据他们的统计，从西元1900年以来呢，距离这一次地震震央500公里范围内，其实都没有发生过6级还有以上的地震，那基本上只有9次5级以上地震。那所以呢，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呢，这个地震啊，其实在这个震度这个规模在当地是不常见，可是呢就是因为它很少发生，所以只要一发生呢，他们就觉得哎，那可能是早晚就是会有这一天的哦。那这个是美国地质调查局的分析。好，那这个刚刚有讲到，就是这一次的受损严重的呢，当然就是这个马拉喀什嘛，因为马拉喀什呢它距离这一次强震的震央呢只有数十公里。那么马拉喀什的老城呢，它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名录。那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网站的介绍，马拉喀什老城是建立于11世纪，那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呢，其实这边都是摩洛哥的政治、经济还有文化的中心。那所以呢，因为它这一次距离这个地震的震央实在是太近了，所以里面有很多的历史悠久的老建筑呢，在这一次的强震中其实是受损严重的。那包括呢就是这个库图比亚清真寺这些古迹哦。那所以呢9月9日的时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呢他就派出了代表团抵达马拉喀什，要来协助摩洛哥检查文化遗产的损失情况，那确保建筑物的安全，同时为重建来做准备哦。我那个时候在中东的时候也有去北非这边，可是我那个时候去北非是去埃及，所以呢摩洛哥这个国家我就没有来过，我也觉得非常的可惜。但是就是说在我们那个时候，这个摩洛哥它的签证是非常难办的，那所以基本上我们有学长姐啊，他就是那个时候你知道他要去摩洛哥，他的饭店什么都订好了，机票也都订好了，但他的签证他已经提早办了，但是他就是出不来，而且要花非常多钱，所以他那个时候办得非常的崩溃，然后他就这个留下了这个最后他是有去成啦，就幸好签证来得及出来，但是呢他就留下了这个一个算是叮咛给我们了，就是说摩洛哥这个真的你要考虑清楚，如果你签证真的没有把握可以什么时候拿到，就先不要急着去订机票跟这个饭店哦，这样子。好，那我们回到这一次这个地震的这个话题。那其实呢这个各国呢都对摩洛哥这边的灾情呢表示关注，那其实也有提供一些帮助哦。那像这个中国的这个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这边呢，他也表示说愿意根据灾民的需要来提供紧急的人道主义援助。 那土耳其这边呢，也是最早提议要提供援助的国家之一。那因为土耳其，如果大家有印象呢，这个它其实在今年比较早的时候呢，也刚刚经历了这个大地震。那所以土耳其呢，它这边是表示说，它对于摩洛哥现在的这种全国的哀伤呢，它感同身受，所以基本上它算是很早就提供了这个援助，那就也表示说希望可以帮更多的忙。那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两个有大量的摩洛哥裔人口的国家呢，也表示说愿意提供帮助。那这两个国家就是法国跟德国。基本上这个法国就不用讲了，法国它是因为它是摩洛哥的殖民母国，所以它非常容易吸引到这个北非的法语阿拉伯国家的民众去那边留学啊，或是这个工作，或是这个移民。那包括像除了摩洛哥之外呢，那当然还有这个阿尔及利亚也是哦，就都是受当年这个法国殖民的这个影响。好，那德国这边呢，其实德国它本身因为这个有比较多的穆斯林社群的关系，那所以呢，它也在一定程度上吸引了比较多的摩洛哥的移民。那另外呢，除了这个法国跟德国之外，已经呢这个跟摩洛哥关系正常化的以色列呢，他这边的外交部也表示说，哎，我们已经跟摩洛哥的官员联系，然后有商讨要提供帮助或是救援的可能性。好，那在这个阿拉伯半岛这边呢，这个卡达也表示愿意帮忙哦。哎，那卡达就是我们上一段讲到这个俄罗斯跟土耳其在讨论这个粮食协议的时候呢，这个卡达有表示说愿意提供这个钱方面预算方面的支持，然后让俄罗斯以比较相对低的价格呢，把100万吨的粮食运到土耳其这边。这样，那卡达这边呢，他根据这个摩洛哥的需求，他也是提供了帮助。那阿联酋也是哦，阿联酋说这个杜拜的救援队。杜拜在这个大陆跟香港是叫迪拜哦。那他说呢，这个杜拜的救援队正在派遣这个援助的物资。那约旦也是，约旦的这个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也表示愿意提供帮助。那当然了，这个美国这边，美国基本上他虽然近年他对中东这边是耕耘的力道比较低了，但是呢，基本上他对于这个中东跟非洲这边一些国家，他还是希望能够维持他的影响力。那所以呢，这个拜登这边当然也表示说，他已经跟摩洛哥的官员这边联系，然后希望可以提供帮助。那么我们来看看现在摩洛哥的情况哦，就基本上，马拉喀什这边呢，因为很多的家庭害怕这个余震的到来，那所以基本上直接就是睡在了这个街道上，就不太敢在房子里睡哦，就可能要等到整个余震是不是确定比较平息了，那整个不会再有比较大的这个副震发生了，那他们可能才会回到家里面去过夜。那所以基本上呢，现在那边其实不只是需要一些救援，那也需要一些这个物资的协助哦。好，那基本上摩洛哥的这个救灾可能还要再持续一阵子。那马拉喀什它的这个历史意义当然是非常的重，但是这一次受伤之后呢，可能会对摩洛哥的观光业造成一些打击哦。当然摩洛哥还有很多的地方可以看，但是马拉喀什算是一个蛮重要的这个景点，它不只是这个受到外国人的欢迎，其实摩洛哥当地人他们也把马拉喀什当成他们国内一个重要的景点，所以他们摩洛哥本地人也是会去看哦。那所以呢，就是希望摩洛哥不管时间要多久呢，还是就是说全国一心可以慢慢的走出这个地震的伤痛，然后让马拉喀什这边呢不管要花多少的时间哦，就是还是希望可以慢慢的让它复原到这个以前的样子。好，那今天就跟大家介绍到这边，我们下礼拜再见，拜拜。